第九集，我和韩生心中大骇，握紧了手中的羊蹄子，慌忙朝假山奔了过去。韩生跃上假山，爬到山顶，向下喊道：“
王昌，你小子可别开这样的玩笑，快出来！”
我则绕到假山周围仔细寻找，走到刚才王昌起虎之处，见地上躺了个打火机。捡起来一看，却是昨天晚上我落在台阶上的那个打火机。韩生从假山上跳了下来，用羊蹄子对着假山一阵敲击，希望能找到空洞之类的藏身之处。围着假山敲了一圈，也没有发现异常，铁青着脸对我说道：“
我再找找，你快去观想前留个朱砂字。”
我说：“还是我在这里找，你去吧。”韩生看着我，缓缓的说道：“
好兄弟，不会有事的，你快些去，磨蹭不得呀。”
说完，便不再理我，转头不住的用羊蹄子敲打假山旁边的地面。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犟脾气，他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会一直做下去，谁也拉不回来。我只好跃出小溪，正要奔向观想，却听见身后一阵躁动，还有寒声发出的闷哼声。扭头看到假山旁的一块空地裂开了一条大缝，显然寒声是陷入了这条忽然裂开的大缝下面，大缝开始缓缓的合拢。我急忙几个跳跃奔了过去，将手中的羊蹄子横着塞在了缝隙当中，阻住了缝隙合拢，想也没想便跳入了黑乎乎的缝隙之中。我情愿坐一千遍的过山车，因为坐在过山车上能听到周围的一片惊叫尖呼声，偶尔也可以把自己的呼喊声掺杂在里面，但我却不愿意像现在这样，感觉自己一直在忽上忽下的高速滑动，除了自己喘粗气的声音，就再也没听到其他的声音，甚至连自己身体滑动时的摩擦声都听不到。黑漆漆的，不知道要滑到什么时候，滑到什么地方。终于，我盼来了双腿和屁股的一阵疼痛，就像一个牙疼的病人盼来了牙医用钳子拔下蛀牙时的疼痛。我摸出了打火机点燃，看到一间间小小的木屋子，没有窗户，没有门，没有桌椅板凳，这里本来就不是活人住的地方，所以活人需要的东西一概没有，只有一根落一根的方木堆成的四堵墙壁，墙壁上方是我滑落下来的洞口，洞口四周溜滑异常，就是把手上倒满了502胶水也爬不上去。屋子很小，只有30平方米左右。韩生呢？他刚才不是也掉进缝隙里了吗？王昌和文文呢？绕着屋子走了一圈，我才想起来不应该是我一个人在这里。我使劲踹着木墙，希望这里的构造像酒店宾馆那样，一间紧挨着一间，躺在床上就能听到隔壁冲马桶的声音和应招小姐装出来的哼哼声。果然，我听到了回应我的脚踹木墙声，是右边墙壁传来的声音。我急忙把脸贴了过去，乱七八糟的喊了一番后，我听到了对面传来王昌的声音。对面也是一间小屋子，也是只有王昌一个人。我把打火机的火苗凑到木墙上，因为我现在只有打火机，连个指甲刀都没有，只能试着把木墙烧出个洞。枫木很干燥，油性很大，是松柏一类的木料。枫木的外层点燃后，浓浓的白烟顺着我滑下来的洞口冒了出去。确切的说， 是被洞口像烟筒一样抽了出去，而我必须用手不时地拧灭四下蔓延开的火势。我只是想烧出一个洞啊，不是想点燃这间屋子。烧到里面一层方木时，还得用嘴巴使劲地顺着方木边缘吹气助燃。终于，木墙上被烧出了个洞，被呛得流了多少眼泪，嘴肿得快失去了知觉。这些我就不提了，因为王昌一钻出来就夸我能干，能干的人自然不能怕吃苦。赶紧烧了，我递给王昌打火机，指着前面木墙说道，右边是王昌刚钻出来的屋子，瞧着来历，左边也应该是一间一模一样的屋子，只能烧开面前或身后的墙壁，才能有可能尽快出去。王昌拿着打火机烧了一会儿，说道，用羊蹄子凿木墙是不是比火烧的快些？
废话，我要是有羊蹄子，我还用打火机啊。
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可不许生气啊。王昌说道，
你不会告诉我你的羊蹄子在隔壁扔着吧？
你怎么知道？王昌瞪大眼睛问道。见我快跟他急了，他才忙解释道，我刚才掉下来，脑子还蒙着呢，就听到你踹墙的声音，我赶过去也踹了一脚，然后你就说要打火机在墙上烧个洞，我一高兴就把羊蹄子给忘了， 这不是刚想起来就跟你说了吗？说完扭身就钻进了洞里，随即又钻了出来，手里拎着个羊蹄子。我的心情自然是一言难尽，只能默默无语，两眼泪，抢过他手里的羊蹄子，使劲凿向木墙。刚才我用打火机在木墙上烧出个洞，至少用了三四个小时，还不包括手拧脚踹的把余火熄灭的时间。现在用手中的羊蹄子不到30分钟就凿开了一个大洞，然后我对王昌说，王大爷您先请啊。还不料这家伙竟然笑道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他举着打火机小心地探出头去，摸着木墙一步步地往前挪。我举起羊蹄子重重地扎向木墙，听到响动他急忙退了过来，见我抄着羊蹄子不住地扎木墙，便说道，行了哥们儿，别再生气了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忘的。我没理他，仍然使劲地凿着木墙。他急了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呢？一个大老爷们儿心里还容不下事儿了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他还在唠叨着，我抱起他木墙上凿下来的木条，抽出了几根递给他，点燃木条就是火把，比打火机亮些。外面是一片陷下去的空地，我们正好站在空地边的高台上，就像站在没有水的游泳池边一样，地面上铺着一层白石灰，中间有几个几米高的巨大方形土台，土台上立着木柱支撑着上面的方木顶，身后是一排木屋子。我和王昌顺着木屋子分头向两边敲打过去，以便能快速地找到寒声和文文。不一会儿，王昌便喊叫起来，快把羊蹄子拿过来，寒声在里面。我拎着羊蹄子跑了过去，递给了王昌，又和屋子里的寒声打了个招呼，反身往前走。因为还不知道文文在哪个屋子里，没走几步就听到下面的空地上传来轻微的滋滋声，好像是土块滑落下去的声音。我朝下挥着火把伸头探望，却见一条胳膊粗的黑蟒蛇吐着信子游爬上来。黑蟒蛇可不是一般的蛇，听老辈人说，这东西专门守在古墓中，地上产卵，地下生活，身上有邪气，见到千万别碰。所以我们那儿有遇到黑蟒命剩半两的说法。我的头皮一阵紧一阵麻，下意识的朝黑蟒挥动着手中的火把， 蟒蛇被火把的热浪一逼，急速向后退缩，然后仰起头，吐出血红的信子，示威似的盘立在那里一动不动。王昌还在埋头凿木屋，根本不知道后面有蟒蛇。我退到他身后，轻声地说：快点走，走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找文文。我边说边用脚尖把凿下来的木屑勾过来，聚成一堆点燃，然后探头朝王昌身后的空地探去，竟然有好几条蟒蛇勾肩搭背的想要一起爬上来。我急忙挥动火把把他们逼了下去。王昌扭头问我干嘛呢？
没什么，怀念李小龙呢。
我不敢告诉王昌他最害怕蛇，然后是癞蛤蟆，然后是小泉什么狼。如若告诉他身后有蟒蛇，他一准会瘫倒在地。要告诉他也得等他凿开了屋子寒声出来后再告诉他。我又把新凿下来的木屑堆在王昌身后并点燃，然后绕到王昌的另一边挥挥火把，虽然没看到蟒蛇，还是聚集了一堆木屑点燃，以防万一。堆了三堆火，心里暂时宽了些。我一边把凿下来的木屑及时添进三堆火里，一边寻思着该怎么办。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王昌问道：你干嘛堆起三堆火？不怕把顶上的木头点燃了？
这个三堆火的意思三星堆，
三星堆就在你身旁。我愁眉苦脸的说道：三星堆里的那个金色蛇形权杖看着就不舒服，图腾个啥不行，去图腾蛇。
是。
王昌擦擦汗，又继续凿着木屋。我一边盯着四周有无蟒蛇爬上来，一边不时的往火堆里添加木屑，一边陪着王昌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，直至木墙凿透，寒声从里面钻了出来。我看着他们两个说道：王昌，坐下歇会儿。韩生，你拿着羊蹄子快凿下一些木条，最好长些粗些。看着王昌坐在地上后，我又说道：下面有蛇，蟒蛇很多。韩生二话没说，抡起羊蹄子砸向了木墙。王昌啊的一声尖叫，东张西望的问道：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扭头添着木屑说道：你学磨什么呢？你是希望看到蟒蛇，还是不希望看到啊？哎，要急着看到蟒蛇，就跨出火堆；不想看到，就老老实实坐在这儿，哪儿也别动。一会儿功夫，韩生就凿下来一堆又长又粗的木条。他把这些木条点燃，一根根的插在地上，像街道上的路灯一样。然后他挥舞着手里的火把，挨个屋子一脚一脚的踹过去，一直到头后才返回来，说道：那边没动静，文文可能在另一边。他又看着坐在地上的王昌笑道：你能不能走路？要是不能走路，就坐在这里等我们回来啊。王昌立刻跳起来，夺过韩生手里的火把头：能走，能走。我和韩生挥动着火把，一前一后护着王昌。王昌像螃蟹一样，脸朝着木墙横着走，边走边使劲的踹着木屋。终于在最后一间屋子前面，我们听到了文文的喊叫。凿开屋子，文文哭着钻了出来后，王昌继续凿屋子。文文出来后，下边的蛇像是闻到了可口的猎物一般，竟然蠢蠢欲动的想要闯过火堆。文文吓得面无血色，急忙又钻回了屋子。下面的蛇却没有退缩的意思，越聚越多，黑压压的一条落着一条长了上来。韩生将伤得正旺的火把抛向了蛇群，蛇群立即散开。来不及躲闪的蟒蛇被火烧到，立刻拼命的扭动起来，伴随着一股烧焦的味道。我和韩生不停地点燃火把扔向蛇群，蛇群被逼得向后逃窜，停在我们的火把扔不到的地方，一条条的全部立着头朝我们吐着信子。
老这样对视着也不是办法，不被蟒蛇吞掉也被活活饿死。大伙都束手无策，文文更是哭哭啼啼，哎呀，当初就不该让他来呀。我越来越着急，情况越来越复杂，急得我挑了一根小腿粗的火把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朝蟒蛇堆抛了过去。可惜抛得太高了，火把在空中画了条鼓势强力反弹的抛物线，在离蛇群很远的地方掉落下去。我搓探着为何抛得这么高的时候，却看到远处似乎有光亮闪动，我还以为是火把的光亮在眼下留下的拖影，揉揉眼睛再看，果然有一丝微弱的光亮投下，便指给韩生看。韩生一看也很兴奋，呼喊着让王昌凿木条做火把，然后跳入了下面的空地。我赶紧把所有的木条给韩生扔了下去，对王昌喊道：快和文文跳下去。然后我们三人跳了下去，我们向光明进发了。我和韩生一前一后，左右挥舞着火把，王昌和文文在中间低着头拽着我的衣裳，看上去我们四个人像是在舞狮子。我是头，韩生是尾，王昌文文是四条腿。慢慢的我们逼近了蛇群，前面的蛇向两边散开，两头的蛇却向我们涌来，就像犁铧犁地一样，蛇群硬生生的被我们分开。要问我两旁的蛇有多少，像什么，我告诉你，就像一盘清炒绿豆芽。要问蛇此时的心情，我告诉你，这些蛇就像是春运时排了好几天长队的等票人，忽然被四个人挤出一条缝，走到售票窗口前，把所有的票全部买完，然后大摇大摆想要再挤出一条缝出去，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好不容易快走出蛇群的时候，文文脚下一歪，一个踉跄摔了出去，一条蟒蛇迅速靠近文文。我急忙挥舞着火把跃了上去，却不料脚下被蛇的尾巴一绊，猛地栽倒到了文文身上，火把脱手而出。我觉得腰间一阵冰凉，一条蛇已经缠在了身上，随后脊背一阵剧烈疼痛，像是蛇已经开始收缩怀里的两个猎物，脊背上是冰凉刺骨的疼痛，就像冰山上的冰锥扎进了后背一样。可我的前胸却是一片软绵绵的温暖，我和文文面对面胸贴胸的被蛇缠上了。文文睁开一只紧闭的双眼，他仿佛意识到死亡的来临，眼前没有丝毫的惧意，只有一片安逸。他就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，又仿佛是在安慰我。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寒生舞动着火把跑了过来，腿被缠住了，倒了下去，就倒在我的身边，挨得紧紧的。我又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掉在地上的火把被捡了起来，像一条发怒的火龙一样狂舞着朝我们扑了过来，耳中却听到王昌的咆哮声，像野兽一般的咆哮声。身上的蛇又迅速溜走了，王昌还在狂吼着挥舞火把。我们又爬了起来，捡起了火把，学着王昌那样挥舞着，边舞边退，一直退到了光亮之处。这是一个斜斜的通道，光亮就是从通道的上端透进来的。通道里还有土台阶，台阶的棱角处被磨得光溜圆滑，有的台阶上还残留着蛇的蜕皮，越往上走脚下就越湿。通道的两侧也布满了苔藓。顺着通道走了一段，通道的两侧忽然又冒出来两条横看着的通道，里面自然是黑洞洞的，看不到头。
我们对这条横出来的通道不感兴趣，只想着快点爬到光亮之处。终于，我们手牵着手爬出了通道。通道外面是一片森林，光亮是黎明的曙光。顺着树林转了一圈，我猛然发现，这里竟然是朱家坟。我们急忙屏住呼吸，狂奔出去，穿过玉米地，一直跑到了文文的车旁。打开车门后，我们一屁股扎在了座椅上，又急忙关上车门，缓过神来后，开车去了我家的果园。